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赞美诗137首。哈利路亚，主所爱的长子修姐，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耶稣一天的带领，不简单啊！现在外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随时有可能下一个就是我们啊。那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因为陆陆续续，包括我们传道同工，也不少人已经是这个新冠肺炎之下的受害者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啊放在祷告当中。那今天晚上啊，小弟想跟大家学习的道理是约瑟哭了啊，哭一个小孩子咕咕坠地啊，来到这个世上啊。以前小弟是念呱呱，可是现在教育部是讲咕咕，咕咕坠地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第一个情绪表达啊，就是哭。那这个时候的婴孩还不会说话，但是他肚子饿，或者感觉不舒服，或者生病，啊，尿不湿了，啊，睡不好，哦，婴孩最自私、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哭。那在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环境突然啊变成啊，压力很大，巨变，好，一时没有办法来应付的时候，人最自然的反应还是哭。哦，那比方说啊，我们亲人或者你所心爱的人离你而去，撒手人寰，不在世上啦，你会哭。哦，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会哭啊。哦，那至少在圣经里面有三次记载耶稣流泪。哦，第一次的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33节还有35节，我们看一下啦。哦，约翰福音11章，哦，所以哭不羞耻啦，你不要感觉不好意思啦，哦，连耶稣都会哭了，但何况是我们，我们一定会哭啊。哦， 问题是你要在什么事情上哭啊，你哭的有没有价值哦，你不要乱哭啊，乱哭没有用啊哦。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哦，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直接三十五节，耶稣哭了。哦，那这里讲啊，主耶稣看见他哭，看见谁哭？玛利亚哭。玛利亚是谁？主所爱的人。所以耶稣为谁哭？为他所爱的人。好，我们读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想哦，此时此刻的你，耶稣爱你吗？你值得耶稣爱吗？哦，如果你不值得耶稣爱，耶稣不会帮你哭的啦。哦，所以是改变我们自己，要变成耶稣所爱的人哦。啊，这个拉撒路他们一家主所爱的一家人，拉撒路死了，他哭。啊，玛利亚啊，主所爱的人哦，在喜欢听主耶稣讲道的人哦，那最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得到了哦。玛利亚正在哭，耶稣看见也哭了哦，可见耶稣多爱这个人呐、啊，哦。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很自然的就会替他留下宝贵的眼泪。我们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啦，从小到大你至亲离世，你会不会哭？一定哭嘛。哦，那我们的神耶稣，主耶稣他自己遇到这样哦，就像他讲的嘛，哦，圣经讲的，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爱哭的人一起爱哭，大家都爱哭，他也哭了。那可见拉撒路真的是他所爱的人，玛利亚也是他所爱的人。哦，你要知道哦，耶稣会跟谁哭？他所爱的人呢？好啊，那主耶稣的第二次的哭在哪里呢？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因为看到耶路撒冷城即将要面对的情况，他就哭了。那在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啊，那里讲说主耶稣已经看到他要怎么死，然后后来怎么荣耀复活哦，那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就像耶稣他会遇到的事情啊、哦。那在这里啊，我们也看到啊，在四十三节啊，哦，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哦，必要周围围绕你。四处困为泥，困住泥、哦、那这样的主耶稣即将面对的荣耀的死也会带给他的儿女平安。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哦、特别谈到主耶稣他自己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赦免啊。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讲这个地方主要是讲我们之所以流泪，如果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如果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来真心爱我们周遭的人，这个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的，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境令人痛苦难当哦，我们也不用刻意压制心中的情感、哦、就像主耶稣一样毫不保留的大哭一场、哦、一个相信主的人、啊、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啊、有怜悯人的心肠。那我们借着主耶稣来看看这个主题，约瑟哭了、哦、他本身就是一个对主的信仰啊非常有坚定立场的人。我们在他的身上可以学三点，就是今天题目小弟的标题哦。第一个，约瑟在什么事情上哭？ 约瑟第二个，约瑟哭了，他学到什么？第三课，约瑟哭了的醒思对我们有什么造就？讲到这个约瑟这个人哈，他真的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哈。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告诉以弗所教会，只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但约瑟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好，你说他是真以色列人也对了，没有诡诈，心中完全正直诚实，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讲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约瑟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非非常的分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有那个模糊地带的。什么叫善意的谎言？他不会了。那我们看去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三节，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三节，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的爸爸雅各，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多做了一件彩衣啊。那因为这个缘故，爸爸特别疼爱他，又在哥哥们面前独独只有做一件彩衣给约瑟。这个举动加上后面他又做异梦，在梦里面他又那么高高在上，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十个哥哥都要向他下拜。所以因为嫉妒攻心，十个哥哥没有因为爸爸特别喜欢这个儿子，然后反躬自省，自己检讨为什么爸爸只喜欢他不喜欢我们，没有，反而是更加的厌恶约瑟这个人。那特别是在他又做了那个梦就责备约瑟。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只会嫉妒约瑟，这是为什么约瑟会被记载啊？他会哭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你这个人烂到底，就是你的心啊不好，见不得人好见比自己良善的应该见贤思齐，而不是嫉妒他。我们嫉妒别人不会提升我们自己啊嫉妒他你就想办法跟他一样好啊，而不是想办法害他尤其我们要奔跑天国路的你我，更不能有这种不好的心。你有这种心，请问你可以进天国吗？你想想耶稣有这种心吗？耶稣没有。约瑟有这种心吗？约瑟没有。但有这种心吗？也没有。在圣经里看到得救的人都没有这种心，除非你不想得救那这个有一次啊，就在十二节以下他们的爸爸雅各决定派约瑟去看十个哥哥怎么放羊放那么久还没有回家那结果呢，好心没好报，约瑟他是个忠心管家他充满着对爸爸话语的忠心遵守，所以爸爸跟他说，你去看看哥哥怎么放羊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约瑟尽忠职守，第一次找没有，再继续往下一个地方找。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 得神爱，得爸爸爱的一个特质，就是啊，忠心的、啊。哦，现在我们讲一个人会成功，不在于他的智商有多高，而在于他能不能将一件事情做完。很多你在学校你又看到很聪明的人了、可是为什么到后来他的成就没有那么高？因为虎头蛇尾，哦，或者是在人前做给人家看，我、很用功，哎，而私底下不知道。但是约瑟不是这种人，爸爸交代他，他就使命必达。哦，这个就是好的特质要学起来。哦，那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将计就计，就把约瑟哦，在37章28节哦，用20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啊、哦，就被带到埃及了，啊、哦。可是神同在的约瑟，爸爸眼中的骄儿，爸爸所疼爱的，他爸爸还不是普通人，他爸爸还是受神祝福的，啊、哦，名字还挂在跟神啊，神是谁的？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雅各的名字也放在里面呢。哦，神是他们的神呢。神自我介绍说：“我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哦”好，表示什么？神与雅各与有荣焉啊！所以这样有信仰的爸爸眼中所看重的这个独一骄傲，也是被神祝福了。哦。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好比说，你爸爸、你父母是个义人，对神忠心的人，千万不要小看他，他的一句祝福，他的一句咒诅，会让你啊、哦，不是将来很好过，或者是一辈子不好过，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当有这个智慧哦，那我们就会善待我们的父母。啊，那到了39章2到3节，约瑟的人生一直往下，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图图图啊，坨坨坨啊，三连图啊，很糟糕的啦，哦，没有前途的啦。那因为神跟他同在，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9章，哦。2到3节，39章2到3节，你看哦，连续在讲一个观念，神跟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哦，他的主人见神跟他同在，又见神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神跟你这个人同在，人也看得出来，哦，你不必怕说。啊、我这样表现，我这样尽忠职守，对神忠心，没有人知道我，不会。从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会。即便是你现在非常的平凡，只要你这样保持你的信仰，在某一天你就会被从卑贱的地方被提升，像约瑟一样。那在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我做什么事情都那么顺利。记住约瑟啊，因为神让他凡事都顺利，哦，因为他本身的特质也很好，哎，善要亲近，恶要厌恶，他都有做。哦，你一个基督徒，你不要说我朗然后，所以你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这不对哦。哦，我们可以很客气，但是。你这个人的中心准则还是要拉出来，像约瑟他的中心准则是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17岁呢，想想我们的17岁，我们有像他这样这么坚持原则吗？哦，所以他会记载在圣经那么多页数，那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常人不容易做到， 但是一个靠神的人，神就告诉你，你如果立志像约瑟，做得到。哦，凡是在躺在圣经上的那些义人，都是我们的榜样啊。哦，我们要学习的啊。人也不要把自己看太高，要不然你的名字有在圣经吗？要我们学习吗？没有啊，对不对？啊，神为什么把约瑟的名字留在这边？因为他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得胜者啊。哦，那在39章以下7节以下，就是他遇到试探的时候啊。哦，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哦，你看哦，从第8节以下第7节以下，哦，他很明明白白受到诱惑。第8节，哦，他就表达心中的原则：主人，什么事情都交给我，只有你没有交给我。哦，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有本分应该做什么事。好，然后再来第9节，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位在哪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地位在哪里吗？我们是神尊君的祭司，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合乎这样的体统吗？哦，约瑟他知道。哦，那第10节，那个祖母还不放弃，天天诱惑他。哦，到了12节，哦，情欲的种子种下，好，哦，你一直让他怀胎，最后就生出罪来，就想要犯罪了。12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哦，诱惑他，约瑟就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这么聪明，他会不知道你做这个动作，你会换来什么结果吗？他一定知道。而且你又有放，你又留下把柄，留在这个祖母的手中，哦，他就被毁谤，哦。那你注意看哦，约瑟在这里，他莫名其妙被陷害，被人家毁谤，他有没有哭？他没有哭。约瑟哭不是哭在这里啊，我受到委屈了，我被人陷害，我要哭。他没有哭，哭不是在这个时候哭了。好，哦，这个时候你要谨慎，要一心向主，向主祷告。好，听凭主怒，主必伸冤，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哭。哭没有用，在这个时候哭没有用，不是在这个时候哭。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瑟在哪里哭。哦，那他在哪里哭，就是在后来啊，在后面我们看到，就他10个哥哥要来埃及，因为饥荒，因为2年的饥荒，7年的丰收年，再来2年的饥荒，迦南地就遇到饥荒，雅各就派10个哥哥去埃及买粮。那个时候，约瑟看到那个那么坏的哥哥在他的眼前，他那时候才开始哭。好，那对约瑟来讲，为什么在那时候哭？因为他要重新调整，去梳理，去整理他的心。啊，他可能会想了，圣经没写啊，这是小弟自己想的哦。他会想啊，好啊，林斗的外秋桃，你们落在我的手上，那我现在是要跟你们算总账呢？你们以前对我那么过分。现在我有权柄了，你们啊，自己送上门来的，不要怪我哦。还是呢，放他们一马， 他的心啊就在那边纠结，在那边征战，在那边挣扎，所以就哭了。因为你看哦，圣经好像一笔带过，可是至少累积20年以上，22年。他从17岁被卖，到这个时候经过了22年，看到哥哥是22年，那个里面的痛苦啊，没有人知道，满腹的心酸，没有人知道。现在害我那么惨的就是你们，你们现在还敢到我的前面，好大胆啊！让他生不如死的遭遇，就是拜这个十个哥哥所赐。今天你们竟然敢在我面前，但是因为神在约瑟的心中作王，所以呢，约瑟没有做坏事，没有做错事，他没有对十个哥哥下手，没有因此报仇雪恨。小弟为什么要讲？你一个信主的人，你如果你现在还对人有恨，不能解怨，有他就没有你。到教会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是不跟他打招呼，我就不跟他说话。哦，要小心哦，很危险哦，哦，不应该这样。所有得救的人都应该像约瑟一样，人家对你不好，主耶稣讲的嘛，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再陪他走一里路啊。你如果想要报复恨他，你连陪他走一里路你都不想，走一公尺你都不想，那你会到主耶稣那里吗？我问号。哦，因为要像主耶稣一样啊，对不对？约瑟就像啊，那他总共有7次哭。我们来看他的第一次哭，我们来看创世纪42章24节。创世纪42章24节，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这里呀、是约瑟一个人被无情的贱卖到埃及地，在那边没有亲人，举目无亲，22年。前面13年很痛苦，很痛苦，很没有尊严，表现那么好，人家还是把他当成什么外国的奴隶、囚犯，瞧不起他。即使他很有能力，也一样没有用。那他在这里的第一次的哭，他为什么哭？就分跟哥哥们分别22年以后，喜极而泣的，太高兴了，哭了。约瑟没有选择在他哥哥面前哭，而是怎么样？掉头转身来哭。哭完以后，约瑟继续出来跟他十个哥哥们来讲话。在这里我们跟约瑟学什么？遇到不高兴的事情，请先冷静想一想，想好想清楚了再来做决定。约瑟也是一样啊，这个坏透我的哥哥，害我那么痛苦，到后面哭一下再回来，再继续看，观察观察这些坏哥哥们有没有悔改。如果没有悔改，这十个哥哥绝对会死在约瑟的手上，还那么坏的话那有一个姐妹啊，庄姐妹啊，她做见证，她说啊，有人租她的房子，结果呢不注意烧了她的房子。那这个庄姐妹不错的是，她没有先想到说这个房客要赔她钱的问题，她想到什么？她想到说， 我继续把房子租给他好了，要不然他没有房子住。是对方不敢继续再租下去了，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租人家房子还烧人家房子，这就是一种饶恕对方哦，怜悯别人原是借给神。我们的信徒有的很用心在学习啊，哦，这个在他进天国一定会记上一笔啊，加分题啊。那小弟一听到这个见证，头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姐妹在她所做的事情的反应真不简单。同样的，约瑟在面对十个哥哥这么坏，他的反应是转身去哭，也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啊，这个才是要进天国的人啊。哦，如果我们用世上的方法，好，你欺负我，好，找到哪一天我再把你捅一刀，那你信耶稣做什么？不用信耶稣啊，对不对？因为你不像耶稣啊。哦，那这个姐妹庄姐妹，她虽然受到亏损，但是她不会怪别人，她不会埋怨神，反而是先担心别人啊。结果呢，神让她的心里特别的安静，约瑟大哭回来，她的心也平静安稳，继续下去。哦，那他就用那个西面，哦，因为西面哦，在圣经记载他比较残忍，哎，所以约瑟也照他们哥哥对他的恶来做比较，先留这个坏哥哥留下来。哦，那第二次的哭呢？我们来看四十三章的三十节，创世纪四十三章的三十节。三十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哦，这是他同一个妈妈的亲弟弟，唯一的亲弟弟。哦，这个时候约瑟见到这个亲弟弟，22年后才见到的亲弟弟，亲骨肉，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他唯一的亲人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这个弟弟还有他的爸爸雅各，这三个嘛，其他的都是什么这辈还要低啊，都是旁系的啊，这个才是直系的啊。哦，亲董啊。哦，那这个约瑟还要洗了脸，还把脸洗一洗，勉强隐忍才能够出来见弟弟。哦，那约瑟爱弟弟的感情发动，哦，他忍不住了，因为看他亲弟弟嘛。哦，所以啊，圣经讲啊，与喜乐的人要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一同哀哭。他是你的至亲，他哭跟着他哭。哦，就像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哭，我们心里也跟着你哭。在这个时候的哭不是软弱的行为，而是你受到极大的屈辱，你为了要遵守神的道理，不要凭血气之勇做错事，就用哭来去宣泄。哭完之后你继续走你神的道。哦，那再来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哭，我们来看四十五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还有四十五章的十四节哈。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是他第三次哭，他承认我就是你们害的约瑟。当约瑟听见这些坏哥哥们很有良心，哦，轮流要替弟弟死，这么有爱心，以前那个坏蛋哥哥们 现在都变成善良的人，他的心被感动了，他感受到哥哥们真实的认罪悔改，心里受到感动，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他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就叫众人离开，因为他要大哭。这个哭是不是大到连埃及法老都听到？圣经没有写距离，我们不要做猜测。但是这个犹大他的第四个哥哥，这种恳求说要替这个便雅悯死的这个心，他太感动了，感动了约瑟的心，感动了犹大，也顾念他们共同年迈的爸爸，也让他想到心爱的爸爸，也让他感受到对于他的亲弟弟便雅悯，这个犹大真的是好哥哥，所以他没有办法忍耐了，他就哭了，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法老家中的人都听到了。约瑟的随从听到这些，就赶紧报告给法老王。这里注意，约瑟说个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当没有一个外人在场的时候，他就敢放声大哭。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有外人。你待会在祷告当中，你有什么冤屈，你有什么痛苦，你也可以放声在神的面前尽情的大哭，因为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有时候你很困难在别的人的面前把你的委屈讲出来，这一段圣经就告诉你，你在主家里面，你有什么委屈，你可以放声大哭。那第五次哭，我们来看这个46章的29节。29节，以色列的使其临近了，他就叫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诚手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降在埃及。46章29节了，我念错了，46章29节，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几次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22年后，终于见到爸爸，哭了。第6次，圣经记载。有时候想一想，他见到许久未见的爸爸会哭，那我们见到许久未见的亲人，我们会哭吗？按照真理应该哭啊，要哭应该哭啊，为什么哭不出来？反而无情无义，没有礼貌，不懂得尊敬长上，为什么这样？那是不是我们在祷告当中饶恕的还不够？我们不饶恕人，神怎么会饶恕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约瑟哭了，他每一个哭的点都很有意义，他不会乱哭，所以圣经才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做什么？要我们学，而不是这样看过去而已。第6次的哭记载在创世纪50章 第一节还有第十节。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为什么？爸爸死了，约瑟哭了。哦，那约瑟这个第十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你看多孝顺啊，他多疼爱他的父亲啊。哦，所以神才会特别祝福这样的人。原来他的心真的是这么样爱自己的父亲，爱自己的亲人。约瑟哭了。哦，不像现在的那个哦，请那个专业的替人家哭的哦，一点都不真诚。那这里说见了面啊，来，我们来看四十六章的二十九节哈，四十六章的二十九节，再看回来啊，四十六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刚刚前面有讲过哈，他伏在他爸爸的颈项上哭了许久。等到见了面，极致见了面，你注意看这个用词，通常会写在谁？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在圣经里面这个文法是用在谁？看见神了。你看那个原文，本来极致见了面，通常是见谁？见神了。但是他这边用在见自己的父亲，你看他对他自己的父亲多么尊重。哦，尊重不是嘴巴讲而已啦，你的用词是不是从心底尊重你的长辈？约瑟就是啦。哦，那五十章的第一节，这个以色列的告别式的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哦，这边有人在讲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办告别式，那个入殓礼，真的会把你要埋的那个人的眼睛怎么样合上，把它盖起来。有的眼睛不会闭嘛，就把它盖起来，帮那个死掉的父亲把眼睛闭上安息呀。好，所以。哦，那我们最后看那个最后一次的哭，五十章的十七节，哈，五十章的十七节，约瑟哭了，十七节，十七节，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虐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为什么哭？约瑟听到他哥哥们以为约瑟和他们的心一样了，不可能百分之百饶恕别人了，他们用自己狭窄的心去想约瑟宽宏大量的心。所以约瑟因为这些哥哥们还不了解约瑟的心，是因为敬畏神，不愿意跟他们计较，而不是因为爸爸在，我给爸爸一个面子，打狗也要看主人，不是这个。所以他对哥哥们到现在还不了解，约瑟现在所做的都是为了神，为了敬畏神，而不是做那种表面功夫。所以约瑟就哭了。约瑟因为这样放下，他懂得释放，所以他很轻松。五十章的十七节就看到啊，哥哥们啊， 还是用那种人跟人的应对，那种世上的那种有仇不报非君子的那种心来去衡量这个敬畏神的约瑟。约瑟当然会觉得很委屈啊，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这竟然用这种小人心肠来度君子之腹，所以约瑟就哭了。结论，我们来看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造就就是盖房子啦，基础啊，要实实在在的啦，那求神带领我们大家借由耶稣的哭来想想看，我们在世上是不是全部都交托给神，全部都释放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不义，你这样的哭才有意义，神必纪念啊。其他的哭那就是你情绪上的哭求神带领我们大家的脚步。唱诗228首，Ooh.